珊丽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再度邀请到薛爷爷，要为我们说的是国王与苹果树。薛爷爷要透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做人真的不要太贪心，不然可能很难很难快乐哦。还有事情永远不要只看表面，要全面深入的了解，才不会产生误解哦。接着今天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是三国诸葛亮传完结篇咯。我们会听到一向自认和孔明智谋不相上下的周瑜，最后竟然被气到送命了。还有当刘备、关羽和张飞都相继战死和病逝之后，诸葛亮仍然尽忠职守，辅佐刘备的遗孤阿斗，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尚未完成复兴汉朝的大业。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咯。首先让我们来听薛爷爷的说故事吧爷奶。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很开心今天再次来为大家说故事，我是薛爷爷。今天要来讲的故事叫做国王与苹果树。有个农夫的苹果非常好吃，每年都会献给国王，国王非常喜欢吃他的苹果，但是都觉得苹果太少不够吃。于是国王在想，要怎样能有吃不完的苹果呢？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咯。国王与苹果树。从前有个老农夫，在山脚下开辟了一座果园，种了许多的果树。在他的果园里有一棵很高大的苹果树，那棵苹果树每年都会结出许多又香又甜的大苹果，好吃极了。老农夫简直把这棵苹果树看成宝，非常爱惜它。有一年苹果熟了，刚好国王出巡经过果园，老农夫为了表示对国王的尊敬，摘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苹果献给国王。国王看那些苹果长得浑圆可爱，顺手就拿起一颗咬了一口，觉得又香又甜，一口气吃了三个，嘴里不停地说，好味道，好味道。老农夫看见国王那么高兴，就说，以后每年的苹果熟了，我给您送上一箩筐的苹果到王宫献给国王。国王听了心里更加高兴，派人赏给老农夫许多金子。从此以后老农夫每年都送苹果给国王，因为这些苹果实在太好吃了。国王每次收到苹果，总是觉得太少，不够吃。老农夫为了讨好国王，送来的苹果一年比一年多。到了最后， 树上结的所有苹果全都送给了国王，自己连一颗都没吃到，国王却还不满足。有一年，国王干脆跟老农夫说，你每年都得老远的送苹果到王宫来，实在很不方便，我看你回去以后干脆把苹果树整棵刨起来送到我这来栽种，我会派人好好照顾它，说不定还会结出更多的苹果呢。老农夫虽然舍不得苹果树，可是国王的命令怎么能够违抗呢？但是没想到苹果树后来换到王宫栽种，却长得越来越不好，最后枯萎死去。国王难过极了，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我不那么贪心，也许现在还有苹果吃，都是我的错，活活把一棵树害死。国王觉得很对不起老农夫，派人去安慰他，并且送他许多钱当作补偿。故事说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国王很不应该呢？雪爷爷觉得这个国王犯了两个错，第一个当然就是贪心哦，觉得不够就想一直要，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就会一直不快乐。第二就是这个国王只看到事情的表面，以为只要把苹果树搬来皇宫种就好了，但其实好吃的苹果是因为有农夫辛勤的栽种培育，要花很多的心血和功夫呢。如果这个国王好好的反省，努力研究怎么种出好吃的苹果树，这样他就可以真正永远有好吃的苹果了。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哦，我是薛爷爷，下次再见咯，拜拜。
《诸葛亮传》第八集《三气周瑜》。周瑜因为被气到昏倒在地，之后被救醒之后，他说：“
孔明这小子，我非要他性命不可。”
孙权安慰周瑜，
好好养伤，身体好了再报仇也不迟。
过了几天，周瑜的病好了，向孙权说，
再派鲁肃去找刘备，要他还荆州， 否则我们就联合曹操攻打他。
孙权同意了，就派鲁肃去荆州。孔明对刘备说，
鲁肃又来讨荆州了，主公见了他不妨放声大哭啊，这时候啊，我就会出来跟他见面。
鲁肃见了刘备说明来意，刘备一句话也不说，竟然嚎啕大哭，吓得鲁肃不知所措。孔明走出来说，
哎呀，我们主公本来要打四川，但是四川的主人也姓刘，和主公是堂兄弟，主公啊实在不忍心攻打他，现在夺不得四川又还不了荆州，哎，就不免伤心痛哭了。
鲁肃心软，同情刘备还了荆州，就等于无家可归了，反而想安慰刘备。孔明就对刘备说，
主公不必难过啊，鲁肃先生知道我们的心情，我们求他回去替我们说好话啊，荆州的问题就暂时可以不提了。
鲁肃经过刘备的再三恳求，也就答应了。鲁肃回来替刘备求情，不料周瑜听了大骂说，
你这个烂好人又上当了，他一辈子不夺四川，就一辈子不还荆州了吗？不行，你再去告诉他，他不打四川，我就派兵帮他打，但是要刘备备好军粮，还要到城外来迎接。
鲁肃去了之后，周瑜才对孙权说，
刘备出城时，我们可以趁机杀掉他。
鲁肃再见到刘备，提出条件，刘备看看孔明，孔明点头说，
先感谢周都督好意，我们会照办的。
鲁肃回去报告，周瑜很得意，对孙权说，
这回孔明中计了。
鲁肃一走，刘备很紧张，立刻问孔明，
军师为什么答应他呢？
要让周瑜死心啊。
孔明回答，并且说了应付的详细计划。半个月过后，周瑜率领水陆二军到了荆州，可是却不见刘备出来欢迎接应，只见城上插着两面白旗，没有半个兵士。
城内有人吗？快开门，吴军来了。
城上出现一个人大喊，
孔明军师立刻会派人出来，免得周都督杀了我们主公。
话刚说完，立刻响起一阵鼓声，接着杀声大作，
杀！
周瑜中了埋伏。
啊！退兵，快退兵！
周瑜知道打不过刘备的四路兵马，只能逃走。这一仗，周瑜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最后被这么遗弃，他竟然活活气死了。孔明知道周瑜气死了，对刘备说，
哎，周瑜死了，我要去吊周瑜的丧。
刘备实在不放心，
这虽然周瑜是自己气死的，但总和军师有关啊，军师亲自去不会有危险吗？
我应该去，才能证明不是我害死他，是他自己气量小才害了自己。更何况接替他的人是鲁肃，鲁肃这人心肠好， 更不会害我的。
于是孔明带着赵子龙和500个兵士去柴桑吊丧，孙权、鲁肃都来迎接，只是东吴兵见了孔明，认为是孔明气死了周瑜，都想替周瑜报仇。孔明在赵子龙的保护下吓退了那些想报仇的人。吊丧完毕就要上船时，突然遇到老朋友庞统，他笑着对孔明说：
气死周瑜又亲来吊丧，你太看不起我们东吴人了吧。
孔明人称卧龙，而庞统则是凤雏，是当时两个了不起的人物。
哎，我们到船上来谈谈。
孔明拉庞统上船，谈谈别后情形，才知道庞统在东吴不受重用，于是当场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去见刘备。鲁肃等到孔明走后，才想起庞统也是依靠军师人才，就向孙权推荐，但是孙权仍然不看重庞统。
我要去荆州，特来辞行。
庞统向鲁肃辞行，鲁肃也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庞统。孔明离开了柴桑，就到各郡县去巡视。庞统来到荆州，见了刘备，却不拿出介绍信，刘备指派他到一个小县去当县长。庞统到了耒县，但不管事，只是喝酒睡觉。过了10天，张飞来巡视，百姓向他告状。张飞听了，闯进衙门，把庞统从床上拉起来，要治他耽误公务的罪。
我有什么罪？都是些小事，怎么会耽误呢？
庞统说着，叫人把公事拿来，不到半天就把10天的公事全都处理好。张飞大感惊讶，再看孔明、鲁肃的介绍信，连忙回去荆州向刘备报告。这时孔明也回来了，也就当面向刘备详细介绍庞统。于是刘备召回庞统，派他为副军师，并且向孔明说：
军师这次出去，不但完成吊丧的任务，又得了一位副军师，真是一举两得啊。
三国诸葛亮传第8集，孔明丞相。不久，西川的刘璋派使者张松来见刘备说：
请皇叔带兵来西川，共同抵抗曹操的侵犯。
刘备把荆州的军事防范要务交给孔明等人负责，自己率着庞统等五万军队到了西川。孙权又计划着，
刘备到西川了，我们可以夺回荆州。
首先，孙权接受张昭的建议，派人送一封密信给公主说，
国太病重，速回，请把儿子阿斗也带来。
刘备夫人看了，经过考虑，带着阿斗在东吴的武将周胜的保护下悄悄上了船，不料被赵子龙把阿斗夺了回去。接着张飞赶来杀了周胜，只让夫人回到东吴去。
我想用阿斗换回荆州的计划失败了，现在只有第二个计划了。
孙权说着，就派孔明的哥哥诸葛瑾去西川向刘备讨回荆州。
令兄来成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刘备问已经来到西川的孔明。
还不是来讨荆州。
孔明早就料到了，并且告诉刘备怎么应付。诸葛瑾见到弟弟孔明说不到几句话，就忍不住痛哭起来，说，
孙权把我的家人全部都拘禁起来了。
哎呀，真狠毒啊。
孔明想不到孙权用了这么狠毒的招数。可是刘备看了孙权的信，却大骂说，
哼，孙权趁我不在把我夫人骗回江东，我儿子阿斗也差一点被夺走，本来我是要带兵杀到东吴，他倒派你来讨荆州。
孔明这时候突然跪了下来，向刘备请求说，
现在孙权扣押我大哥全家，逼迫我们还荆州，请主公还给他吧，否则大哥全家性命不保，我兄弟也活不下去了。
刘备却不答应，一副生气要杀人的样子，经过孔明再三请求才答应说，
唉，看在军师的面子上，就把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交还东吴。
诸葛瑾心里这么想。
任务总算完成了一半啊。
诸葛瑾欢欢喜喜拿了文书，却不回东吴，而是到荆州，向镇守此处的将士关羽要长沙等三个郡城去了。孔明早就料到大哥会找关羽，就派人快马通知关羽说，
报，东吴来讨三郡，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要理他。
关羽知道是孔明的大哥诸葛瑾来了，果然是来讨三郡，不仅发火说，
还了三郡，等于把荆州一半都还给东吴了，没有重视，我是守将，不承认这种决定，你回去吧，免得惹我生气。
诸葛瑾记得弟弟孔明提醒过关羽脾气不好，要小心跟他谈。于是诸葛瑾一再说，
看在我弟弟的面上啊，你看在我全家的性命啊，就做个人情吧。
你要人情，我这宝剑可不懂人情。
关羽只是吼着。诸葛瑾这下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再去成都，希望找孔明想办法。
军师出巡去了，
但是孔明不在。诸葛瑾再找刘备，刘备照着孔明的吩咐说，
这
关羽的脾气连我也怕他三分啊，还是别弄僵了，免得他动手。这样吧，等我收服了东川，把关羽调到东川去，我们再把三郡还给东吴。
只好这样了。
诸葛瑾只能同意，回到东吴把经过的情形向孙权报告。
又上孔明的当了，白白兜了一个圈子。
孙权这么说，孔明心里向大哥诸葛瑾说抱歉。
大哥，小弟不是要耍您，实在是我们需要荆州，这样子曹操才不会太嚣张啊。
后来孙权又派鲁肃和关羽交涉，但还是收不回荆州。孙权得了情报，才暂时停止收回荆州的计划。不久曹操病死了，大儿子曹丕继位，他更是积极篡夺皇位，终于把汉献帝赶走，自己当上皇帝，改国号魏，也就是魏文帝。刘备到了西川，得到孔明的帮助，从事各种建设，又平定了东川，也就完全控制了四川地区。
听说这个曹丕
啊，
赶走献帝，自己当上皇帝了。
哎呦，
这个消息传到四川，
献帝被迫退位，那么皇叔应该继承汉朝天下，做汉朝皇帝才对啊。
孔明等人都这么希望着。
可恨的曹贼啊，竟敢篡夺汉朝的天下。
刘备又恨又气，终日伤心流泪。
皇叔应该继承皇位，是的，汉朝就不会灭亡。
文武百官都劝刘备，刘备始终不肯。孔明急了，想了一个计策，在家里装病，不再过问军政大事。刘备知道，急忙去看孔明，问：
军师病了，好一点了吗？
哎呀，好不了了，可惜我的心事未了。
啊，军师有心事？
刘备一问再问，孔明只是闭着眼睛不肯开口。刘备急了，又再问几次，孔明才说：
我害怕大家不久就要离开这里，如果东吴或曹丕来攻，我也想不出好计策来对付了。
大家怎么会离开呢？
因为都失望了。
为什么失望呢？
难道皇叔不知道吗？只因为……
孔明又闭上眼睛，不愿说下去。
哎，军师快说啊，只要军师的病能好，什么我都会答应去做，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没问题啊。
哦，也不是多大的难事啊，只要皇叔同意继承汉朝大统，天下百姓也能够早日享太平啊。
哎，好吧，等军师的病好了，就找个好日子去做吧。
刘备终于同意了。孔明立刻从床上坐起，说：
皇叔继大位，臣的病也好了，哎，恭祝万岁万万岁。
这时文武百官也都赶来道贺。几天后，刘备称帝，封孔明为丞相，改年号为张武元年。 三国诸葛亮传第八集，鞠躬尽瘁。刘备当上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攻打东吴。他说：
孙权设计杀害我二弟关羽，我非报仇不可。
时机还没有成熟，请暂时忍耐。
刘备不肯接受，把成都的军政大权交给孔明，自己率兵去攻东吴。不料被东吴年轻将军陆逊打败，退守白帝城。
我不听丞相的劝啊，竟落得这样下场，怎么有脸回成都？
刘备感到羞愧，竟因此病倒。孔明知道了，赶来白帝城。刘备已经奄奄一息，对孔明说：
军国大事全托付给丞相，我那不成才的阿斗，可怜他成了孤儿，也请丞相费力教导他。
孔明一一答应。刘备死后，孔明就永立阿斗继位，成为后主。后主加封孔明为武乡侯，孔明就被称为武侯。曹丕听到刘备死了，竟然联络东吴的孙权、辽东的鲜卑国王柯比能、南蛮王孟获和自己的两路兵马，总共分成五路，准备围攻在西蜀的后主阿斗。孔明对后主阿斗说：
曹丕的五路联军并不可怕，只怕东吴真的答应和他联合。现在只要说服东吴和我们联合，那么曹丕的五路联军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孔明找到一个名叫邓元的书生，千里迢迢来到东吴，说服孙权放弃和曹丕联合，反而和西蜀的汉来结盟。
孙权和阿斗结盟了，我们只好暂时停止进攻西蜀，等待机会。
曹丕这样的决定也换来西蜀和平的日子。
我们要赶快把握这段难得的安定日子，赶快改善百姓生活，来奠定出兵中原的基础，这样子才能早日平定曹贼呀。
孔明定下施政的方针，注重农业经济建设，没有几年，农产丰收，家家富足，已经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
哎，我总算没有辜负先帝的付托了。
孔明稍微感到安慰，觉得自己对刘备的知遇之恩已经尽心尽力报答。不久，南蛮王孟获起兵造反，孔明亲自率兵攻讨，七次用计捕获孟获，但是七次又放孟获回去，孟获才心服口服，答应不再捣乱。孔明班师回朝时，知道曹丕死了，由十几岁的儿子曹睿继位。孔明想，
这是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好机会呀。
孔明先设计使魏帝赶走允文、允武的司马懿，然后就写下出师表，请后主允准他领兵北伐。孔明的三十万大军不多久就攻到渭水河边，离魏都长安不远。曹睿急了，又启用司马懿。司马懿兵分两路，自己和孔明正面决战，另外派五万军去攻嘉定。孔明的守将马谡粗心，嘉定被攻下。 孔明知道后方失守，只能退兵回到汉中，准备重新整顿后再北伐。两年后，孔明的蜀兵已经训练得很精良，这时候东吴被魏打得大败，就派人向孔明说，
我们联合起来攻打魏国。
孔明答应了，又写了一篇出师表，然后和东吴联合作战，出兵北伐。第二次北伐比第一次更顺利，一路上势如破竹，不多久就攻到通往长安的五丈原。不料这时候孔明却开始吃不下饭，全身没有力气，只能暂时休息，停止进攻。孔明吩咐他的军师姜维，
司马懿知道我生病，今晚会来突袭，你赶快去指挥作战啊。
晚上司马懿果然来攻，姜维照着孔明的指示把司马懿打退了。姜维向孔明报告，
军师病成这样还忘不了军情，请多休息吧，司马懿已经被我打退了。
我不行了，以后这一切都交给你了。
孔明把责任交给姜维，就与世长辞了。那时候他才54岁。孔明在第二次的出师表中曾经有鞠躬尽瘁的句子，意思就是用尽心力报效国家的意思。孔明自己是完全做到了，但是孔明北伐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汉朝也没有在他手里复兴，因此后代的唐朝诗人杜甫后来在吊祭孔明的时候写下两句有名的诗句，是这样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意思就是，打仗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自己却死了，这种事常让英雄也感动得热泪满眶，流失了衣襟。今天《三国诸葛亮传》说到这里已经是完结篇了。听完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很敬佩诸葛亮呢？还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诸葛亮的家庭背景，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过世，跟后母的相处也不算融洽，但他一直很清楚他的志向是关怀整个社会人民，所以呢，他最重要的思想成长时期，也就是在跟他的叔父诸葛玄的陪伴跟指引下，培养了对国家的责任跟使命感。后来他决定投效刘备，其实呢，并不完全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很有诚心，而是呢，他早就在观察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势力哦，这个君主们各自的作风，他发现呢，只有刘备跟他的志向最符合，所以当诸葛亮27岁决定初出茅庐效忠刘备，而最后到我们今天所说他鞠躬尽瘁的时候是54岁哦。他始终忠心耿耿，也一直都秉持着悲天悯人的个性，虽然最后他还是没有完成最大的心愿复兴汉朝，但是呢，他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后代在回顾三国这段历史的时候大家公认最知名最敬佩跟敬仰的人物了。所以呢，小青姐姐觉得虽然有句话说成败论英雄，但是呢，从诸葛亮的一生来看的话呢，却刚好是相反呢。 真正让人敬佩的英雄是始终如一的坚持理想，并且用尽生命全部的心力去奋战，直到最后一刻，这才是英雄哦。所以希望听完诸葛亮的故事，我们也能带着这样的英雄精神来迎战我们的人生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明天请记得继续锁定收听玲玲姐姐的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一起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